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并让人与他建立个人性的关系。主决意向人彰显他的临在，并开启了与他维持团契相交的可能性。我们从最开始，即从堕落前的伊甸园里，就可得知这一点。然而，主并没有义务这么做，他心甘情愿屈尊如此行，是为了他的荣耀。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是如何做的？或者说，上帝决意用什么方式与人建立关系？圣经教导，上帝选择以立约的方式与人建立关系。在前面的课程里，我们一同思考了人是罪人，以及罪给人带来的后果。我们考察了人的意志，比如意志的自由、罪的本质、原罪和全然败坏等。但现在，我们要以圣经为基础，为这一切加上圣约的背景。罪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世界的。本系统神学系列课程的第三单元旨在研究人论的教义，我们的目的是探索圣经有关堕落前后的人做出了怎样的教导。在本课中，我们要从行为之约开始探索圣约的教义。首先，我们来简要查考一段经文，从而开始我们对行为之约教义的思考。请与我一同回到圣经的开始。那时，亚当在堕落之前被上帝放在了伊甸园里。创世纪第二章16-17节说，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可注意到以下几件事情。注意经文的用词，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我们在此处看见上帝屈尊与人建立关系，这与他对待其他一切受造物都不同，他正在建立与亚当的关系。我们还注意到他给了亚当一个命令，他吩咐了亚当一些事情，因此这关系是受规条或者说是受要求所管理的。亚当受到的要求是要按照上帝给出的条件来生活。上帝所造的一切树上的果子他都可以吃，他唯独被禁止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还可以看到上帝的良善，因为他的确说了，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上帝对待亚当并非过分严苛和严厉，恰恰相反，出于他的良善，上帝对亚当的供应极其充足，让他享受着丰盛的筵席。他只是约束他不可吃一棵树上的果子而已。上帝所规定的这项具体的要求可见于下面这些经文，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里的树是单树，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此外，上帝还给出了一个警告，对悖逆所带来的咒诅的警告。他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随这项规条而来的是悖逆他则要承受的潜在的咒诅。这段经文还有很多要讲的，我们等一下就会一一解开。 但现在以上的内容已经让我们对经文的要点有了粗略的了解，而这会建立起我们思维的框架。以上内容为我们提供了神学家称为行为之约的这一教义的背景。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们，理解和持守行为之约的教义是极为重要的，其重要性在于它为我们理解随后的许多其他教义提供了圣经基础。威廉·莫斯·阿布雷克是一位17世纪的荷兰改革宗神学家，他曾这样说，认识这一圣约乃是重中之重，因为凡在此出错或者凡否认行为之约之存在的人，必定无法理解恩典之约，也必会速速地在主耶稣的中保职分上犯错。此等人必会轻易地否认基督借着自己主动的顺服已经为选民赚得了永生的权利。他继续说道，若有人否认行为之约，我们也理当怀疑他在恩典之约上也会陷入谬误。所以布雷克同样强调我在一开始就说过的这一教义的重要性。那么在第二大点，就让我们一同思想与行为之约相关的教义细节。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七章一段说，上帝是人的创造者，人是有理性的受造物，所以人本当顺服上帝。但是上帝与受造者之间的不同如此巨大，所以人绝不能享有它，以此为自己的福分和赏赐，除非是上帝自愿抚救。这抚救乃是他乐意用立约的方式显明的。作为创造者，上帝创造一切，他便拥有一切。一切受造物都有义务顺服于他，因为他们的存在都是从他而来的。但上帝与人的关系超越了受造物的义务，考虑到上帝与人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他便屈尊俯就，以立约的方式跟人建立关系，这样二者便进入到一种约中，从而为人得以享有上帝作为其福分和赏赐开辟了道路。圣约的主题是一项举足轻重的圣经教义，且贯穿整本圣经。那么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约？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约就是两方之间的一项严肃的约定、协议或承诺。一个约通常包含规条和条件、福分和咒诅，以及确立该约的记号和印证。我已经说过了，圣约的概念乃是圣经余下所有部分的第一主题。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行为之约，因为这是上帝与人所立的第一个约。现在请注意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七章二段，他说上帝与人所设立的第一个圣约是行为之约，以完全和个人的顺服为条件，将生命应许给亚当以及在他里面的后裔。圣约一词并未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倘若你回过头去读那一整章的经文，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却发现那个词确实没有出现。但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一个约所具备的全部元素都出现在那里了。在圣经后面的内容里就曾提到这里存在一个约，何西阿书第六章七节说，他们却如人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他们却如人，人一词在希伯来原文里就是亚当，即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这节经文就略略提到了伊甸园里的圣约协定。在上帝向大卫所立的约中，我们也可发现类似的内容。我们可以去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不过那一章没有出现约这个字，但在第23章里的确使用了约这个字。这约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已经立了，且在随后的第23章被提了出来。行为之约也是同理。我先前说了，我们即将发现约的全部元素都在经文里得到了确定无疑的呈现。因此这是一个与亚当所立的独一无二的约， 而亚当也是堕落之前的全人类的代表。可以这样说，亚当是一个公众人物，他代表着自己的后裔。在新约当中，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读到，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因此这约既是上帝与亚当立的，也是借着作为代表的亚当同他的后裔所立的。接着上帝为行为之约提供了规条和条件。上帝要求亚当献上完美的个人的顺服。具体而言，他吩咐亚当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是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然而，行为之约也包含祝福与咒诅。在读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很明显注意到，上帝警告亚当，如果他吃了禁果，就要承受死亡的咒诅。因此，如果亚当违背了圣约的规条，他就要收获这咒诅为其果子。而这正是随后所发生的事。亚当吃了禁果，收获咒诅作为结果。这咒诅是死亡的威胁，而死亡的威胁可分为三重。第一是属灵的死，亚当的灵魂死了。他如今死在过犯罪恶中，他所有的后裔也如此。第二是最终带来的肉体的死亡，所以死亡在世上有普世性，尤其是在人类中间，这是第一个罪的后果。第三是永死，在永恒中承受地狱的刑罚，这就是那咒诅。但上帝同样提供了永生作为他应许的祝福给亚当和他的后裔，条件是亚当完美的顺服。这时你心里可能会想，我们从哪里可以发现这圣约所应许的福气呢？这是个好问题。在读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了里面提到了两棵树呢？不仅有那棵上帝禁止亚当吃其上果子的分别善恶树，创世纪第二章九节说，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你注意到了吗？这里提到了生命树。上帝还要在下一章，也就是第三章二十二节提到这棵树。这生命树就是一个记号，它是那应许，那应许之福分的可见的象征。生命树的出现给人提供了这一前景，或说所应许的福分就是永生。我们可以通过在圣经中再次见到生命树的经文来证明这一点。我们一起来注意生命树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在圣经的最后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二章，那里说经过城里的街道，这是说新耶路撒冷，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这是启示录第二十二章二节的经文。不仅如此，在前面第二章七节我们读到，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在已经解经，倘若亚当在其无邪的状态中于试验期内顺服了上帝，那么他必得蒙许可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也必承受永生的福分。这样我们一同看到了上帝屈尊，上帝来到亚当面前，并在圣约关系中提供规条与条件，还有所应许的福分和所警告的咒诅等。从这一切当中，我们可以晓得亚当的罪发生在他与上帝之间所建立的圣约关系的背景下。因着犯罪，亚当破坏了圣约，行为之约已经被粉碎和移除了。因此，再没有任何一个罪人有丝毫可能通过行为之约的道路得到永生。这一切为后面的内容提供了舞台，这就是我们要在下一刻思想的恩典之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对亚当在行为之约中的意义再稍微挖深一点， 因为这对于理解圣经中其他的神学，包括理解主耶稣基督的地位，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要明白末后的亚当、基督的工作，你就必须理解第一亚当的工作。我们与亚当的关系对基督徒与基督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暗示。想想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21-22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正如亚当代表他的后裔，基督也代表他的选民。上帝在人堕落之后的救恩，不是简简单单让人重返伊甸园，不是万事重启，不是一切从头开始。这救恩所提供的，远超我们在亚当的日子所见的。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基督不仅纠正了亚当的错误，而且他还救赎，他诚然救赎他的百姓，脱离这一切。亚当乃是这样，他有可能顺服并承受永生，也有可能悖逆并让自己陷入有过失且受咒诅的光景中。基督不仅将自己的百姓从这样的光景中救赎出来，使他们重回亚当堕落前的地位，他更是完成了亚当所没有完成的，代表他的百姓满足了个人性完美顺服的要求，从而使得他们得以承受永生的应许。现在我们即将开始看到基督的重要性，比如因信基督而称义。我们在下一单元的系统神学课程里会更充分地学习，但想必你已看见，行为之约的教义为许多的福音教义都提供了坚实基础，这包括与福音相关的教义。清楚呈现亚当与基督之间的类比，这可以让我们将组成福音的碎片拼起来。第三大点，现在我们要通过考察与行为之约相关的一些错谬，来从护教性的视角思考这一教义。这些错谬都是人们提出来的。我们已经处理了约一字并未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这样的意义，所以这是人们提出的一个意义。人们会说，创世纪第二章并未出现约，因此行为之约其实不存在。我们引用了何西阿书第六章七节，那里略略提到了行为之约，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表明约的每一个元素都在那段经文里出现了。正如我们不会因为三位一体一词并未出现在圣经里就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因为圣经清楚明了且毫不含糊地教导这教义。因此我们不该因着约一字未出现在伊甸园里就反对行为之约的教义，因为晓得这约是圣经明确教导的，它的全部元素都在经文里确实呈现了。若没有这约，我们就必然无法明白有关基督和福音的事情。第二，那些对行为之约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且慢，你是在教导救恩靠行为而非恩典。关于这个意义，我们有以下几点要说。首先，上帝的恩典与良善在伊甸园中并非缺失的。上帝在园子中的预备极为丰盛和慷慨，他赐给了亚当各样的美物做其食物。甚至在圣约本身中，上帝应许亚当，他若顺服不吃禁果而给他的赏赐，与这行为当得的也是不相称的。上帝说，不要吃那棵树的果子，而你的顺服会让你得到永生。这种行为本身是否应该得到永生呢？不，上帝将这样的条件提供给亚当，是因他的良善。让我们来打个比方，假如现在有个人非常富有，有着惊人的金融资源，这人到你面前跟你说，听着，我想和你立个约定，我想要你把我的货物从车里取出来，然后经过一段楼梯把它们搬到我房子的前门那里，这就是我要你做的。如果你做到了，我就会给你$1000万。你肯定会摇摇头，心想这太荒唐了。但请先听我说，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这人真的可以拟定一个协议并在上面签字， 对你说，如果你把我的货物从车上搬到前门那里，我就给你1000万美元。把几件货物搬到前门的行动本身并不值1000万美元，然而富人这么说也完全没有问题。我就想这么做，我也有能力这么做，况且我也决定好了，你完成工作我就给你1000万美元。你会说，哇，对于你这个富人来说，这可真是太慷慨了。因此并不是说在行为之约中没有上帝的良善，而是在行为之约中功德的概念是存在的。实际上功德观不仅出现，而且它的出现十分重要。不要忘记，亚当当时是在无邪的状态中，这是在堕落前的状态，他在上帝面前还没有罪责。主与亚当立定的这个约是他与亚当建立关系的方式，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基督与之同理。主耶稣基督做了什么呢？我前面说了，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所做的，他不仅翻转或说纠正了亚当的错误，除去了我们的亏欠，这是通过他作为赎罪祭死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他做到了这一点，这对救恩很重要。但他所做的不仅如此，基督还借着自己对上帝旨意完美的顺服赚得了永生。基督个人性的完美顺服了上帝律法的一切要求，即使在最微小的程度上他都未曾失败。他的一生是完全的义，完全的顺服律法和完全的遵从上帝旨意的记录，而这完全的义的记录被归算给了一切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因此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罪责与罪污不仅得到赦免，我们还得到特权，得以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得蒙悦纳，并可就近上帝。这是因着耶稣基督公义的一生。这样我们便看见了这与末后亚当就是基督之间的类比，他借着顺服上帝的旨意赚得了永生。这类比包括我们所见的有关亚当的事情，当然这的确包括功德的元素，即在无邪状态中因着顺服上帝旨意从而赚得一些赏赐。我们可以这样回答此意义，这意义说这是在传另一个福音，在传靠行为而非靠恩典得救。这并非事实，不仅因为我们讨论的不是在堕落后处在罪恶光景中的人，而且还因为这样的意义其实也会损害福音中基督的工作。第三，有些人面对行为之约的时候会说，是的，我们相信他。不仅如此，我们还相信所有人都跟亚当一样身处同样的圣约处境之下，即自亚当之后生在世上的所有人都有同等的机会通过顺服上帝来赚得永生。这绝对是错的，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加以拒绝。因为由于罪的进入，如今得蒙上帝悦纳的唯一道路就是借着在福音中所传讲的恩典之约，这样现今就再没有任何道路使我们可以靠自己赚得永生。相反，我们必须转离目光，在主耶稣基督里仰望一位担保人和替代者，他才是我们借以得到救恩的根基和源头。对行为之约的任何反对意见都是在贬低和反对基督的位格与工作，拒绝一个全备的福音。以上就是我们在提到这教义的时候需要从护教性的角度思考的几个方面。第四大点，现在我们可以简要地为自己做些实践性应用。第一，上帝竟愿意借着圣约与人建立关系，我们应当对此感到深深惊奇。我们一开始就说了，上帝并没有义务这么做，然而为着自己的荣耀，也是出于自己的美意，上帝甘心乐意地屈尊自己与人立约。我们应当惊奇，上帝竟以这种身份与我们建立关系，并赋予我们随之而来的一切特权。第二，我们也要意识到， 我们必须面对亚当违背行为之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我们立刻就在创世纪第三章看到了这后果。他们从伊甸园中被赶了出去。上帝把亚当从园中赶了出去，这是说亚当从上帝恩惠的同在中被赶出去了，并且还有拦在路中间的障碍，一位天使手持冒着火焰的剑阻挡他重新进入伊甸园。人与上帝恩典的同在隔绝了，这就是人类，全人类，就是亚当及其后裔深陷其中的苦境。第三，这当然在恩典之约的供应中为我们预备了至为神奇的事。上帝竟回到亚当面前，在堕落后与他立定恩典之约，这约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自己，也就是那应许的后裔而得到保证的。我们要在后续的课程里思想这些内容。最后，通过应用的方式，行为之约彰显耶稣基督作为末后亚当的荣耀，作为他选民的代表，基督完成了亚当未能完成的工作。对信徒而言，这会让主耶稣基督显得格外荣美，他们便看他超乎众人之上，看他是自己的一切，看他是每一个借着信心就近他的罪人的帮助与盼望。因此，行为之约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本课中，我们一同初步探索了行为之约的教义真理。当亚当违背这约时，他与自己的后裔就深陷死亡的咒诅之中，那还有盼望吗？在下一课里，我们要关注上帝在人堕落后所立的恩典之约，这就是为堕落罪人所提供的救恩。恩典之约贯穿从创世纪第三章到启示录第22章的整本圣经，这约在刚刚堕落时就被建立，并且我们可以追随它直到永恒。